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存着一个敬拜的心。你实在配受一切受造之物，在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的敬拜不是单单用我们的口来歌颂你，更是以我们整个生命，无论我们生活的任何时候，我们是存着一个真正从心中发出来尊荣你的心，来过我们地上所有的生活。主啊，但是今天在这世上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还不认识你，他们没有这样子过一个敬拜顺服你的生活。主啊，所以你给我们这些蒙了救赎、蒙恩、蒙了拯救的你的百姓、你的儿女这样的一个大使命，你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耶稣给这个命令的大前提是他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是吧？所以我们真是愿意像你在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所说的，真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是吧？但是我们要真的是来使你这样的一个旨意跟计划能够成就，我们的责任是你吩咐我们，我们要去领万人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凡是他所教训我们的，我们都要教训这些人来遵守。主啊，实在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奉你的差遣，我们要为所有的信徒都能够担负起这个大使命的责任来向你呼喊。也许我们今天生活得很舒适，我们没有真的是把这个使命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责任跟目标。我们其实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位宣教士，成为一个专职来传福音的人。我们在生活中每一天，我们接触的所有的人，我们都有机会来跟他们分享主的福音，来向他们做见证。主啊，所以真是愿你给每一个基督徒，因为自己经历了这个拯救的大能、拯救的福气，我们就真的是热切的要去把这个福音传给还没有听见的人，让他们也能够领受同样的福气和恩典。主啊，实在今天基督徒需要兴起，因为耶稣看到很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他就怜悯他们。耶稣的怜悯就促使耶稣吩咐门徒要祷告，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耶稣说原因是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主啊，我们真是要发出这个呼喊，求你打发工人，特别是打发每一位已经相信你的人。我们自己也要预备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当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我们可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实在是这是我们不能够推卸的，也是必须尽的责任。如果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有这样的个感恩，我们自然的我们会以这样的顺服来回应你。谢谢主，你实在是配得万有都来敬拜你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看到54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说第54、55两章是紧接着第53章，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他完成耶和华差他做的工作之后，在54章、55章就呼召人做出回应。所以我们看到在54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以赛亚先知就呼召这个不能生育的妇人要欢乐，也呼召他要扩张他的帐幕， 同时吩咐他说不要惧怕。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着这个仆人做的工作，神带来给神的百姓的赐福。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11节到17节是继续的来讲论这个赐福。当然我们上礼拜看的这段虽然是论到这个神的仆人的工作带来的赐福，特别是神跟蒙救赎的人立了这个平安的约，同时神应许他立约的爱是永恒的，也就是说在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把自己委身来做跟他立约的百姓的神。而这个委身不仅仅是履行义务，神是积极的关心所有他百姓的福祉，而他这种关心就表现在他不断地向他们施恩典，不断地向他们施怜悯，不断地向他们显出他的恩慈、良善跟信实等等。而在前一半我们看到以赛亚讲论神借着他仆人的工作所带给蒙救赎的百姓这一切的福气，他用的这个意象就是一个背景，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和被丈夫离弃的妇人。所以以赛亚就吩咐不能生育的妇人要欢乐，因为神应许不能生育的妇人会有更多的儿女，比有丈夫的妇人有更多的儿女。可是神也应许说被离弃的妇人神要再一次把她收回，当然这也是使用以色列犹大国的背景来论到，不论我们人类是如何的悖逆，神在他创造人类和人类之间也是照样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在这样的立约的关系之下，他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今天我们看到11节到17节继续的来讲论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完成的工作带给一切蒙拯救的百姓的福气，但是现在是使用一个不同的意象，就是用耶路撒冷城作为一个意象。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神应许他要重建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荣耀的城市，而耶路撒冷的儿女，也就是所有这些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也就是蒙神拯救的百姓，他们都将要成为神的门徒，而且他们要享平安。最后神还应许他们要在义中被建立，享受绝对的安全。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是更具体的、更丰富的，把神借着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完成的工作带给蒙救赎的百姓什么样的福气，更丰富的、更具体的来把它描述出来。所以我们首先看神应许他要重建耶路撒冷城，神或者说以赛亚先知向什么人来说话呢？这个神说话，听神说话，或者说神对这个说话的对象，神做了一个描述。我们晓得以色列犹大国因为他们的罪，神按照立约的咒诅，神施行审判跟刑罚，所以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当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之后，他们把圣殿焚烧，把城墙拆毁，然后把百姓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耶路撒冷城中所呈现的是一片不幸 和可怜的光景。所以现在神向耶路撒冷城说话，描述耶路撒冷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说受苦的，你这个受苦的。耶路撒冷城因为被毁灭，圣殿被烧，城墙被拆毁，百姓被掳，所以他们是受苦的，他们被痛苦，被忧愁，被危难等等这一些担子压在他们的身上，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使他们极度的蒙羞。所以这是描述他们处于一个绝望的一种情况当中，他们的受苦不是普通的，他们的受苦是因为他们的罪带来神的刑罚，所以他们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如今整个城市被毁，在这样的一种完全的这种被毁坏的情况之下，是极度的受苦和受羞辱，所以一点盼望都没有。不但耶路撒冷城是受苦的，神说他们他是被风飘荡的，或者说被风暴摇荡的。耶路撒冷城受到这样的击打，这里先知用另外一个比喻，好像风暴来侵袭，如果我们想在美国有龙卷风，一个地方被龙卷风侵袭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摇晃，所以耶路撒冷是被风暴摇荡的，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处境好像被风暴击打一样，以至于整个城市摇摆或者说摇荡。换句话说，耶路撒冷城他们被生活中的境遇，他们所生活中的遭遇以及敌人的攻击来击打，他们没有任何的安全和稳固，整个城市陷在危险当中，没有安全和稳固。但是神接着说耶路撒冷是不能有安慰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任何外在的帮助，所以就不能享有任何的安慰。好像我们处于一个绝望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 某些地方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得到安慰。好像如果我们今天病得很严重，我们知道哦，有一个最有名的医生会给我们医治，我们心里面就有安慰。所以他们不能有安慰，因为他们得不到任何外在的帮助。所以耶路撒冷这样的一种光景是因为他们的罪所带来的，以至于这里所描述的耶路撒冷城的情况，其实也就表达了所有生活在罪中的人所经历的一种情况。所有生活在罪里面的人都是受苦的，都是好像被风暴摇荡，都不能有安慰，因为我们活在罪的奴役之下，是极度的受苦，而且是完全的无助，并且毫无盼望，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帮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向耶路撒冷城发出应许，神应许要重建耶路撒冷城。所以接下来我们和合本把一个很重要的字把它就是没有翻出来，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接下来神或者说先知以赛亚就说看哪、Behold， 呼召人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这样无助跟绝望的景况转向神。因此接下来是神自己说话来提供这个应许，所以看哪、我们的眼睛不要定睛在这些无助和绝望的情况，现在 把眼睛从这些情况转移，转向注目于神，把注意力转到神的身上。耶路撒冷的这种的绝望，不是任何他自己内在的资源可以来提供帮助和拯救。在这种无助跟绝望的情况之下，耶路撒冷自己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来提供这个帮助跟拯救，所以他们的拯救是完全在于神。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有无限的全能和力量，而且前面已经神应许他立约的爱以及他平安的约都是永恒的，所以这个盼望是在于神这位创造者，也是在于跟以色列和犹大立约的这一位他们立约的神。所以接下来神就用第一人称来发言，他应许他要重建耶路撒冷。这里我们看神被描述成好像一位建筑者，或者说一位建造者。这位建造者他来重建耶路撒冷，当他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使用的材料都是珍贵的宝石。所以我们看到神说，他说我要以彩色的石头来安置你，我要以蓝宝石来做立你的根基，立耶路撒冷的根基，而且用红宝石来造你的墙，你的围墙，用红玉来造你的城门，并且用各种的宝石来造你周围的边界。所以好像一个建造者，现在神他要来重建耶路撒冷，但是当他重建耶路撒冷，他用的材料是各样珍贵的宝石，包括彩色的石头、蓝宝石、红宝石、红玉，还有各样的宝石。这样的描述其实是以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神将要恢复耶路撒冷城的美丽和荣耀。因为这些宝石，我们晓得珠宝，你如果去珠宝店，你看到这些珠宝是怎么样闪烁发光的，所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描述神应许他将要使耶路撒冷城再一次恢复成为美丽荣耀的城市。但是我们说这是一个意象，其实是指向所有蒙神救赎的百姓。神要使所有蒙救赎的这些属于神的百姓恢复他们的荣耀。但是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呢？而这个所谓的这一切的宝石到底是要传递要表达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神第二章好像把这个神的创造镜头把它拉近，第一章就是把整个神创造这个宇宙来做一个描述，第二章这个镜头就把它拉近来描述神对人类的创造。他以尘土造了一个人，然后把这个人安置在东方伊甸的一个园子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称这是一个伊甸园。在这个园子里面，神预备了各样的蔬菜和果树，而且园子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神就吩咐这个人，他说这个园子当中各样的果树都可以给你做食物，只是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果子你不可以吃。不但神预备了各样的果树蔬菜来做这个人的食物，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园子里面有一条河，这条河分为四道，就是分叉变成四个支流。在第一道河那里有金子，有红玛瑙， 还有珍珠。然后当然接下来就继续说，神造了伊甸园以后，就把这个人安置在园里面，使他做修理看守的工作。这是我们圣经的翻译，但是其实我们说过，这两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主要是描述祭司和利未人在会幕中的工作。可能这个人真的是在伊甸园做园丁，修理这些果树，但是这两个字用来描述祭司在会幕的工作，乃是描述对神的敬拜。描述利未人在会幕的工作要按照神一切的吩咐去做，譬如说这个约柜必须用肩扛抬等等各样的神所定的会幕的样式，以及会幕应当如何来管理，都要按照神的吩咐。所以就是表示顺服。换句话说，其实一个受造的人跟创造的神，我们的生活应当是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这个人在这个园里面，也许他做园丁，但是他整个人全部的生活跟这位创造的神之间，他是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这是在人类犯罪之前。好，那我们就回到为什么创世纪讲到神预备了园子有各样的果树，然后为什么要说而且有河流，表示我们需要食物充饥，我们也需要水，这是我们人生活维持我们这个生命一个最基本的两样东西。但是为什么提到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我想神刚创造人类的时候不像现代女士们要穿金戴玉，这是可以打扮漂亮，或者说这些东西是价值连城很珍贵。为什么提到这些？这个伊甸园有金子、有红玉、有这个红玛瑙、有珍珠等等。我们翻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宝石金子再一次出现。所以呢，在启示录第四章，在启示录第四章是描述神宝座的房间。当然使徒约翰是在异象中被提到天上，提到天上在神的宝座的房间。因此在启示录第四章描述神宝座的房间的一个情况，第二节使徒约翰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他知道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但是他没有描述这一位，他只是说看哪，那个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是不是很奇怪？他看到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但他说那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好像碧玉跟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这个围着宝座的红好像绿宝石。接下来在第六节继续的描述这个宝座的房间，他说宝座的前面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所以这个宝座的房间其实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显然是神坐在这个宝座上，是这位创造万有的神坐在宝座上。所以在宝座房间里面还有24位长老，还有四活物不断日夜的在敬拜这位神。好，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好像碧玉跟红宝石，围着宝座周围的红看起来像绿宝石？我们刚刚提到创世纪伊甸园里面，为什么圣经的作者特别告诉我们那里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其实 这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语言非常的有限，由于人类的语言极度的有限，不足以描述神的威严和神的光辉，也不足以描述天上神所在的地方。因此在这种有限的人类的语言之下，圣经的作者一般就使用珍贵的金属和珠宝来强调神的荣耀。因为这些黄金，这些宝石闪闪发光，发出耀眼的光芒，所以就用这些宝石来比拟神是何等的荣耀。因为实在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话来描述神的荣耀、神的威严、神的光辉，所以就只能够以贵重的金属和珍贵的宝石，因为这些是发出耀眼的光芒，用这样子来描述神的荣耀。所以到了启示录第21章，使徒约翰再一次看到另一个异象。在启示录21章第9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子，也就是羔羊的心腹。我们晓得在启示录19章，这也是比喻的方式，羔羊要摆设娶亲的宴席，所以凡是被邀请去参加羔羊娶亲宴席的人都是有福的。所以圣经用这个丈夫跟妻子、新郎跟新妇这样的比喻来描述神和他蒙救赎的百姓之间的关系，而羔羊的心腹就是教会，是基督他以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些百姓，在新约的圣经是羔羊的心腹。所以以弗所书说，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毫无皱纹、毫无玷污等类的病，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可以献给自己。所以在这里，这个将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乃是羔羊的心腹，也就是教会。所以接下来他就描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所以我们看到再次描述这个耶路撒冷城有神的荣耀，这个城发出的光辉好像非常贵重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然后当然接下来就描述这个城的城门和城墙，天使来度量这个城墙，那我们就跳过去不讲这个所具有的意义。但是记住，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指蒙拯救的百姓，所以是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来比喻这些蒙救赎的百姓。好，当天使量了 城墙以后，接下来继续描述耶路撒冷城，18节，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个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的，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城的殿。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确实以耶路撒冷城，但是这是新耶路撒冷城，是从天降下的，来描述所有蒙救赎的百姓，也就是羔羊的心腹，就是教会。但是以照样的用这样的各样的宝石和金金，而且这个金还不是我们地上的金子，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的金子是透明的，这样的描述一方面是表明在他们当中有神荣耀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一章第十一节说在这个城中有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当神造人为人预备一个适合的居住的地方，神不但供应我们物质的生活的需要，有各样的果树，有河流来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而且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在那里，是描述说同时这个人在伊甸园他也有神荣耀的同在，也就是说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属灵的需要，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就是神荣耀的同在。可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亡，死亡最基本的意思，这个罪使我们与神隔离。所以这新的耶路撒冷城神要重建，是用各样的宝石重建，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也是这样子来描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教会，就是羔羊的心腹，要显明在他们当中有神荣耀的同在，不但有神的荣耀，而且这个城本身城墙是用宝石造的，城的根基也是宝石造的，城中的街道是金子的，城门是珍珠，这些乃是描述不但有神的荣耀的同在，而且这些蒙救赎的百姓，羔羊的心腹，他们也要分享神自己的荣耀和权威，所有蒙救赎的百姓他们也得以分享神的荣耀跟权威。所以这是神借着他耶和华的仆人，这位受苦的仆人完成的工作所成就的，使我们所有蒙救赎的人不再与神隔离，乃是我们可以有神荣耀的同在，得享神荣耀的同在，不但如此还可以分享神的荣耀跟权威。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应许对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拯救的人来说是具有已经但是尚未的一个张力，也就是说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已经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得以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不是直接面对面亲眼看见神，但是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那一次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耶稣说他是驾云同着众天使带着荣耀而来，是以荣耀的君王的身份再来，而且地上万族的人都要亲眼看见他。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更是因为他所蒙的拯救，我们可以在永恒中在神宝座的面前昼夜的敬拜侍奉他，我们得见神，得亲眼看见神，我们可以好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他的祷告，他希望他一生一世都可以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而我们也要分享神这一切的荣耀。 这是神应许要重建耶路撒冷，其实这都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借着耶稣带给我们的救赎，我们可以享受神荣耀的同在，也分享神自己的荣耀。但是接下来神继续提出应许，他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神应许耶路撒冷的儿女，也就是所有这些蒙拯救的百姓，他们将是耶和华的门徒。原文是 will be disciples of Yahweh， 他们将是耶和华的门徒。做门徒，门徒这个字 disciple 这个字其实就是做学生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和合本把它翻成他们将被耶和华教导，也就是当耶和华的仆人完成拯救的工作之后，耶路撒冷所有的儿女，也就是所有蒙拯救的百姓，他们都将成为耶和华的门徒，他们都会接受耶和华的教导，都成为像这一位受苦的仆人，或者说像这位独特的耶和华的仆人一样。因为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 第三首仆人之歌，这位仆人，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在第四节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如果大家还记得牧师讲这篇的时候，原文直接翻译是主耶和华赐我做门徒，使我做门徒。他接受耶和华的教导，或者说接受任命。所以呢，他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是借着这个仆人完成的工作，使所有蒙救赎的人也都成为耶和华的门徒，接受耶和华的教导。在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当神给以色列一个应许，要跟他们另外立一个新的约，在这个新约的应许里面，耶利米书第31章，神说，那些日子以后，我和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说有一天他要跟他们再立一个新的约，在这个新约的关系之下，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要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也就是说神要自己来教导他们。而以西结书36章就进一步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呢？以西结书36章26节，神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里面，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也就是神应许要给他们一个更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创造的一个生命。然而27节，神接着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神怎么来教导他的百姓，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使他们可以来明白来遵守呢？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神的灵要住在这些蒙救赎的百姓的里面，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因此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就引用以赛亚书这节经文，他说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耶稣就把这个经文应用在耶稣自己和耶稣跟随耶稣接受耶稣跟随他做门徒的人身上。但是在耶稣离世之前，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要离开了， 门徒心中非常的忧愁，耶稣就给他们应许，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忧愁，他告诉他们他去是为他们预备地方，父的家已经有了住处，所以耶稣的去，耶稣的钉死复活和升天乃是为他们预备地方，地方已经有了，而是耶稣必须去，耶稣必须离开，必须钉死，必须胜过死亡，然后升到天上，借着这个来为他们预备地方。但是针对耶稣要离开门徒，门徒做耶稣的学生，接受耶稣的教导，而这些跟随耶稣做耶稣学生的人乃是接受了父的教训，所以他们就来跟随耶稣。既然耶稣要离开，耶稣于是给门徒一个应许，他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耶稣是门徒的保惠师，是他们的老师，提供他们需要的教导、帮助、指引等等。但是耶稣离开，于是他应许门徒，他要要求父，父要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门徒同在。这位保惠师，耶稣说就是真理的圣灵。而耶稣同样继续的，他应许说，但是保惠师就是父因为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而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耶稣应许他离开之后，他要求父，父要差真理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要叫门徒想起耶稣给他们一切的教训，而且要指教他们，因为这时候他们很多耶稣的教导他们还不能够充分完全的明白，只等到耶稣完成这救赎的工作，他赐下圣灵，圣灵要来帮助门徒想起耶稣的教训，并且教导他们耶稣的教训所具有的意义。因此在16章耶稣继续对门徒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也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也就是说耶稣还有很多要教导门徒，但是他说现在门徒担当不了，也就是他们不能够在耶稣完成救赎之前，很多事情虽然耶稣可以对他们说，他们是不可能充分的去明白，所以他就应许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叫他们明白，不但明白而且能够活在这些真理的里面去遵守。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两次，一次是第二章，一次是第十二章，都是提到说这些话当时门徒，耶稣给门徒的教训当时他们不明白，只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就明白了。第二章耶稣说，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重新建造起来。耶稣这话是以殿来做一个比喻，指向他的身体，你们拆毁这殿，犹太人把他杀害，但他三日内要把他重新建造起来。约翰说这些话门徒当时不明白，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就明白了。所以神所有蒙基督拯救的，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蒙拯救的神的儿女，都要成为神的门徒，耶和华的门徒，而接受他的教导，但他是借着他的圣灵，也就是神的灵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对神话语的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着重在知识性的了解，知识性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脑，就是说可能很多从中国来的，我们 接受这种无神论或者说进化论的教导，所以第一次听见这个圣经说有一位创造者，我们很难接受。可能你读了这个游子吟，哦，你的这些理性的问题解决了，然后你说好，我现在可以相信神是创造者，我愿意相信。这是不是真的相信呢？可能是理性上是解决了，但是你还是不见得真的认识神是创造者这个真理。当你真正认识的时候，你活出来的生活是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可是今天很多人头脑通过了，不肯顺服。我想要买房子，我就照我的意思去做；我想要读个博士学位，我就照我的意思去做。所以其实不明白，没有接受圣灵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我们听了很多，我们听的就变成是我的。我们今天太多都是知识性的，理性的是通过了，有些经文很难懂，就是说这用宝石建造，哦，今天师母讲了，我终于明白了。你真的明白了吗？如果没有接受圣灵的教导，还是不明白。当一个人真的是明白的时候，你的心，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你晓得怎么去遵行。这个我实在是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继续不断的在经历。我真是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真理，虽然知识性我都有，甚至我都可以很多我都可以好像融会贯通，至少在知识层面我是可以头头是道。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其实我还是瞎眼的，我是不明白的。其实我有很多很多我自己生活这样的例子，对真理的认识，对神的认识，以至于我可以把这个认识在生活里面去活出来。我就讲最近的，其实最近很多，最近我自己又明白了很多。但是呢，我就讲一个很简单，让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了解，有一些我相信我讲出来可能大家也不太能够体会，因为是蛮深入的，关于就是说关于敬拜。我刚刚祷告提到耶稣看到很多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耶稣怜悯，但是耶稣这个怜悯，我们说了怜悯是对活在罪中受各种受苦的人感同身受。那这种真正的感同身受就会怎么样？会做出一个行动来提供这个人需要的帮助和医治。所以神耶稣看到这些人怜悯他们，耶稣怎么提供帮助呢？提供医治呢？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因为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可能我们都是这样听这样听，然后我们就说，哦，神啊，求你打发宣教士出去。但是我们明不明白呢？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有很多人其实心都已经预备好了，只要有人去把福音传给他，他就会接受。所以最近这一期的号角讲了一个从中国来的年轻的姊妹的见证。神怎么打发工人去呢？他在中国参加一个夏令会，是一种英语营的夏令会，他是做助教，所以是从美国来的这些年轻人做老师。其中一个美国来的女孩子，他就看到这个女孩子跟其他人很不一样，所生活的喜乐，各样的生活的品格等等。所以他就去问这个女孩子，这个美国女孩，为什么你有这些？这个女孩就只回答，因为我认识了耶稣。她也没有再多说。但是就在英语营结束之前，这个美国女孩就拿了一本新约圣经送给她，她说，送你这本新约圣经，所有的我所有的 话，这本圣经都可以告诉你，我要对你说的所有的话，这本圣经都可以告诉你。他拿了这本新约圣经，每一天晚上宿舍十一点关灯，十点半大家回到宿舍轮流去上厕所去漱洗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坐在床上打开这本新约，每一天读一段，每一天读一段。他说我虽然读不懂，但是这本书每次我打开我就觉得是非常的圣洁，他就吸引他每天读，每天读一段，每天读一段。然后有一天当他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他读到这里这些话，他的心豁然被打开。他说啊，哦，在这在读这个读这个圣经之的，就是我漏掉了。他越读，他就越觉得这本书，他觉得非常神圣，每天打开。然后他就想，如果耶稣是真正的神，他说我就要扑过去相信他，还不是说我要相信他，他说我就要扑过去相信他，我就是这样子急忙的要去相信他。所以他就每天继续读，每天继续读，有一天就读到刚刚我说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他的心被打开，他说原来我心中这么多的劳苦重担神都知道，神都知道，他是真神，他就相信了。其实神要我们打发，这个打发工人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说话，就是一本圣经。这个礼拜二我跟世荣跟我们礼拜四的门徒查经的因为慕道友一起吃个饭，他是怎么开始的呢？他说我很内向，我没有太多的朋友，我就是中学有几个朋友。前年大前年他到中国去看其中他一个朋友，他是在台湾生长的，所以也是台湾现在很多人都在中国大陆工作，是个基督徒。他说这个朋友什么话也没说，当他走的时候就送他一本圣经，他拿了这本圣经他就开始看，开始看的时候他就被神的话吸引，他说我不太明白。就到九月的时候，李玉仙姊妹就告诉他说，哦，我们有一个师母带一个查经，你要不要来？他就来。我想参加门徒查经人都知道，是比我们主日师母的解经更严谨更深入。但是他听了，他的心就深深的被吸引，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来把神的话让我明白。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他是不像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时候还不肯委身，他从来不缺席。他必须回台湾照顾妈妈的时候，每一个礼拜他上，我们有一个网站，他上网去听写笔记。所以这礼拜他跟我们分享他的生活，是他从来不出家门的，每天早上他花一个早上读圣经，中午出来吃个饭，然后下午他就看看连续剧，然后每天做30分钟的这个 treadmill， 他说都被他走烂了，可见你看他都有，他是非常 disciplined 的人。但他说4月1号那天，他吃完在读了一个早上圣经，吃完中饭，然后就应该要照他的这个规律的生活，就是看连续剧。但他说忽然之间他觉得连续剧没有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还不如我去读圣经，圣经让他真的是得到饱足。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朋友送他一本圣经，我们真的知道很多人是预备好了，他们预备好了，他们要听见，可是没有人，没有人，没有工人。所以为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就明白了。所以几个月前有一位 Dr. 徐是明春的朋友的朋友，他来这里开牙医会议，他来我们基督徒组分享。那一天当然他不管他分享的，那天我看到这一位弟兄， 我深深受感动，他真是一个把生命摆上来遵守耶稣的大使命。他无论到哪里去，他都要跟别人来做见证，他不一定就是八股的把圣经讲一遍，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人是罪人，他把他自己所有的经历，他经历的亲身的经历，他来跟别人分享。所以他说我没有汽车，因为这样子我要开会的时候我就叫计程车打的，我打的的时候我就可以向计程车司机传福音。这就是神打发工人，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真的要说真理堂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说要建堂，我们要悔改，我们没有真的是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一定要去做宣教士，不一定要短宣，其实这些都是很外表的东西。我不是说像长期宣教士不一样，这短宣就是热闹一场，可是每天生活回来，我们周围有多少的人有需要你不知道。就好像我刚刚讲的这两个例子，就是那一本圣经送出去，原来这已经是一个要预备好要接受收割的庄稼。所以我是用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我们需要从心里面去明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中理论弟兄他来了我们真理堂的时候他是没兴趣的，所以我们丽斐西武跟常见三个探访他，他那时候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神开始带他借着一些事情，神开始吸引他。他本来周末都去跟人家唱卡拉 OK， 他觉得没有意思，他说我要去教会。那来了教会，其实我们有慕道班，他也参加礼拜五的查经班，有福音组。如果是照我以前，我就是觉得说那就很好，他也很每个礼拜都来，我们教会也有慕道班，我们查经班也有福音组。可是神就光照我的罪，我真是应该尽我的力，不要觉得说教会都有这种 program 啊，有些教会就是什么三元步道，我们就觉得参加一个这种 program 就是叫做传福音，不是的。神让我们真的是以生命付出，用爱去关心，去花时间。神真是光照我的罪，所以我就跟理论约，我说你礼拜天下午哪个礼拜天有没有空啊？我可不可以跟你来谈一谈呢？所以我就好几个礼拜天，我没就一个下午，我们一起来谈，我来更深的去知道他有什么在真理上的不明白然后也给他一些教导，怎么去学习去追求认识神等等之类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明白了才会就真正明白，不会不做出行动的。我们就是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听完道没有用，回家还是过自己的日子，我们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产生任何的改变的能力。所以我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一点，我知道花了太多时间，但是其实我也常常觉得主日崇拜就是今天这么六七节，其实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讲，我也就是只能把真理给大家讲清楚，可是怎么去应用的时候常常时间就不够，所以也是请大家原谅，好像师母都讲到讲得很长，实在我真的是很就是心里面我真的是就是在时间的压力之下，神话语的真理的丰富奥秘真的是很就是没办法，但是我也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我就是能够讲，我能够讲得够清楚。很多人说师母讲得真是很清楚，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都是枉然。在真理堂弟兄姊妹，你们听了这么多年的道有用吗？没有圣灵的工作都是枉然的。好，我们需要圣灵的教导，我们去求 求圣灵来教导我们。神给的应许，他要我们借着祷告去支取，我们才可能去经历，这是神所定的法则。好，接下来神应许耶路撒冷的儿女要大享平安。这个平安哈，对不起，我关于圣灵的教导，我还有一段经文，我还是要读给大家听哈，我就直接读。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说他也讲智慧，但是他讲的智慧是关于神奥秘的智慧。他说这个智慧呢，这世上有权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知道，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也就是说，关于神的事情，我们人真的是不可能，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我们不可能去明白。但是保罗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神的灵才能够提供这个真正的教导。好，然后神应许耶路撒冷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在犹太人的观念，平安是一个人能够得享神一切的良善，神所赐给人一切的良善，所以这是包括整个人全人的兴旺。全人的兴旺包括身体上、精神上、思想上、心灵上，特别是属灵上能够得安宁，而且在人彼此的关系上可以享受和谐。因为 shalom 这个字就是完全，就是健全，就是和谐的意思。所以神应许说耶路撒冷的儿女，所有蒙救赎的百姓能够大享平安，这也是借着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所带给我们的。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也是借着这位仆人，耶和华仆人，神应许所有他的儿女能够得享平安。这个平安，首先我们跟神能够和好，因为借着这位仆人的工作，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不再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道墙，把这道墙这个障碍挪开，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跟神恢复与神的关系。不但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平安，与神和平，我们可以得享与人的和睦。与人的和睦首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他就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原来犹太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外邦人是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外，但是因为耶稣的拯救，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来带来这个和睦。但是也是让我们个人和我们周围的人，人与人之间，我们可以享受人和人之间的和睦。但是这个平安还包括属于神的平安，属于神的平安，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这世界所赐的。这是属于耶稣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呢？腓立比书第四章说，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平安是即使外面大风大浪，但是里面我们有属于神的平安在里面。我们不因为这些风浪，不因为这些危险而惧怕，我们有真正里面的安宁，这是属于神的平安。但是这个平安既然是健全，也是表明基督带来的拯救是使我们整个人都能够得救。不但如此，神也对耶路撒冷进一步应许说，耶路撒冷将在义中被建立。在以赛亚书53章11节说，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位义仆他是真正的义者，他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使得我们这些人罪可以被赦免，我们可以被称义。所以耶路撒冷将在义中被建立。因此罗马书第三章24节在这里，使徒保罗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基督的救赎不但显明神是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此他一定要刑罚罪，这个刑罚落在基督的身上，但是也称所有蒙救赎的人为义。这个称义是一个法庭上的概念，是指我们在神面前因为我们的罪而加诸于我们的一切的控告都已经被除掉，神宣告我们是无罪的。这是因为耶稣去替我们接受了这一切的刑罚，所以神就可以宣告我们是无罪的，并且宣告我们是义的。所以这是一个法庭上的地位。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也把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神就可以做一个法庭上的宣告，宣告我们为无罪，但是神同时算我们是义的，那是基督的义就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我们神应许耶路撒冷将在义中被建立。然而这个称义不仅是一个地位，法庭上被宣告无罪，被宣告是义的，神也同时赋予我们能力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来和我们称义的地位相称。所以称义可以说是成圣的开始，是不但被宣告我们是义的，神给我们力量活出义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成圣的过程。但是称义就是成圣的开始，但是最后神应许耶路撒冷他们将会是绝对的平安。神说，你要远离欺压，因为你将不害怕，你要远离惊吓，因为惊吓不会临近你。这里是用命令式，命令耶路撒冷远离惊吓，远离欺压，用命令式来表达耶路撒冷将绝对的安全，将不会害怕，惊吓不会临到耶路撒冷，是如此的肯定一定会发生，以至于神可以命令耶路撒冷，你要远离惊吓，你要远离害怕，远离欺压。但是这就表示耶路撒冷城他将享受完全的安全，享受 绝对的安全。所以接下来神继续说，他说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跌倒。神的意思是说，神并没有应许不会有人来攻击，但是神说不由于我，凡攻击你的必因你跌倒。接下来神继续说，吹熄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的，杀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的，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所以这是进一步以神创造绝对的主权来强调耶路撒冷是绝对的安全。神是创造的神，他也是历史的主。所以如果有仇敌聚集攻击耶路撒冷，神说却不由于我，这不是神所命令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不免于有仇敌的攻击，当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不是神所命令的，也就是说这不是神的旨意跟目的，因此这些仇敌的攻击一定会失败。换句话说，神是表明虽然他没有应许不会有困苦烦恼患难困难临到，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但即使这些将会临到，即使这些事将会临到，这些攻击将会临到，神却应许他的同在和保护，而且神还肯定攻击耶路撒冷的必定失败，大大的扑倒。也就是说，神说这些攻击不是他的旨意跟目的，所以这些一定不可能成功，这些攻击一定不可能，神自己会提供保护，提供神同在的保护。但是神接着说，这些打造这个兵器的铁匠，还有残害行毁灭的人，以及这些兵器都是神的创造。由于神是这世界的创造者，他不但创造行毁灭的人，他也创造这些人所使用的武器，甚至打造这些武器的铁匠也是神所创造的。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说神创造邪恶跟灾祸，这乃是强调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能够与神对他百姓所具有的旨意跟计划来相冲突的。即使是这些作恶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可能来达成目的，因为他们做的一切事情都跟神对他百姓的旨意跟计划是不可能来拦阻神成就神对他百姓的旨意跟计划。换句话说，一切事情，这个宇宙当中一切的事，连恶人用的兵器以及打造兵器的铁匠，都将适合这位创造者又是救赎者来使用，都将被他使用来成就他的旨意跟目的。换句话说，任何人企图使用武器来攻击他的百姓，或者企图在审判的时候使用舌头来攻击他的百姓，都不能成功，因为这都不是神的旨意跟目的，而且这一切的事情至终都是被神所掌管，都会被神所使用来成就他的旨意跟目的。最容易了解的就是约瑟的故事。约瑟的哥哥恨他，他们想要杀害他，后来他们改变主意，没有杀他，把他卖为奴隶，被带到埃及。所以神说这些人都是他造的，这所有是他造，其意思就是说这些都可以给神成为神可以用，因为他是创造者，所以都可以成为合用，在神手中可以成为合用， 至终都被神所掌管所使用，来成就神的旨意跟目的。因此当雅各死了，他的哥哥们害怕约瑟会恶待他们，但是约瑟说，你们不要害怕，虽然你们的意思是恶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是为了要保存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这就是这里的意思，这是诉诸于神是创造者绝对的主权。这也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神应许说，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自己不会互相效力，人出于人的邪恶，做可能行各样的恶，甚至攻击神的百姓，但是神仍然掌权，他是创造者，他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都可以成为神掌管所使用的，来成就神的旨意跟目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是属灵的益处。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曾经得了这种叫焦虑症，就是这一节经文，神的应许成为我的安慰跟力量。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是为了要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坚固，成长坚固到一个地步，谁也不能再夺去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神就可以把我们安全的带到最后的得拯救。因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必须持守我们的信心一直到底。所以这是神他应许的保护。因此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对门徒说，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继续说，不但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得益处，而且神他所选拣选所称为义的人，神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保罗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不要误会，这个祈求不是你生活里任何的需要他都替你祈求，乃是他继续的担任大祭司的职任，确保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不被定罪，能够得到最后的拯救。所以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畜生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神提供我们属灵的保护和属灵的能力，来胜过一切的事态，让我们的能够不至于被牵引诱惑，失去对神的信心，不至于被牵引诱惑落入最终。所以所以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这里靠着基督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我们不用惧怕，没有什么可以伤害。但这个不是身体的伤害，所以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很多的宣教士为福音的缘故殉道，但是他们不惧怕，他们守住他们对神的信心，在这个死也在所不惜。 所以保罗往耶路撒冷去送捐项，他说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有捆锁跟患难随着我，但是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只要行完那差我来者所要我完成的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只可以不用惧怕，神给我们一个保护，而同时也给我们神的能力，属灵的能力，属灵的保护。但是最后说，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再一次肯定这一切的福气乃是神赐给蒙救赎的团体的属灵的福气，也就是产业。这个承受产业是跟承受应许之地，在旧约都是指向承受应许之地，但是现在我们所承受的是这一切属灵的产业。而这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仆人是复数，那一位耶和华仆人，受苦的仆人所完成的工作，就产生了许多的后裔，我们也都成为耶和华的仆人。仆人强调的特质是对主人的顺服，我们就可以得享这一切神的赐福，神应许在基督里的福气。保罗说，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们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而我们所得的义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守圣餐，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因为神今天的话语告诉我们，他应许这一切他仆人完成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也再一次我们转向他，我们把自己奉献，为他而活。